萨博从公司起步到鼎盛再到衰败，一直都在宣传自己的车子是人车合一贴地飞行啊。实际上呢，萨博这种宣传完全是事出有因的。萨博的全称是什么？瑞典飞机有限公司啊。他的任务就是为瑞典空军造飞机的，保护二战中作为中立国的瑞典，顺便也出售飞机给其他的二战中立国换点资源啊。那二战结束后呢，来自瑞典空军的飞机订单大量缩减，萨博为了过日子啊，寻求更好的发展，决定就改行了。不过呢，萨博在当时很谨慎的啊，在考虑了发动机制造、机械制造、整车制造行业发展的这些销售前景之后呢，最终选择了这个整车制造，不是拍脑门来的啊。一家造汽车的飞机厂造出来的汽车可以说是根正苗红的贴地飞行的啊。那1944年，萨博公司呢，为了让自己的第一辆车子顺利投产，另一方面呢，为了让当时的汽车巨头放松警惕，秘密地展开了一个以飞机开发代号为命名的汽车研发项目，也就是92计划啊。那萨博派出了一个由15名飞机工程师组成的开发小组来执行这个计划，瑞典最为杰出的工业设计师之一啊 ，Sixten Sassen 作为总设计师，优秀的团队成员和精简的人员结构啊，让萨博的这个研发团队拥有极高的沟通效率啊。不到3年的时间，萨博92就诞生了。它是一台两缸两冲程0.75升排量的前驱轿车，最大马力只有25匹，但是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5公里。这个秘密啊，就是源自于萨博的身世了啊。萨博虽然是改行造了汽车，但好歹曾经是家搞飞机的呀。他们的这个职业病就是非常喜欢用流体动力学设计。就拿萨博92来说啊，这个设计团队通过风洞实验，让萨博92的风阻系数变得非常的优秀。你有可能没什么概念，我举例，20世纪常见的车子都是方方正正的，像火柴盒一样的箱型车，风阻系数一般在0.8左右啊。那手枪子弹的那个风阻系数是0.3，啪，手枪子弹一颗啊。萨博92的风阻系数和子弹差不多，也是0.3啊。这个把造飞机的理念融入造车当中，让萨博能用较低功率的发动机造出一台飞快的小车，也就是这个东西帮萨博奠定了运动品牌的这么一个形象啊。随后萨博92大卖20000台，哎，这高层爽了，猛了，流体动力学设计写进企业基因，大家以后都要这么干啊。那么战斗的热血啊，一直是根植于北欧民族的血管中的。想想那个大斧子啊，那到了1956年，萨博首款充满战斗气息的跑车萨博94啊上市了。这是一台贯彻了萨博理念的敞篷双座跑车啊，它凭借着一台小体积三缸双冲程发动机和超流线车身，萨博硬是在57匹的马力下炸出了19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一鸣惊人啊。那甚至是在60年后，仍有2台萨博94静静地停在萨博博物馆里面，哎，诉说这个辉煌的传奇故事啊。那萨博算是靠着独具一格的设计思路啊，把自己的汽车事业越做越大，终于出口到美国了。这日子来了，1957年，12000台萨博93带着瑞典人的希望远渡重洋来到美国。这萨博93果然不负众望，在美国销量出色。这美国啊，这直接成了萨博的最大海外出口市场了。接下来的萨博93 GT 啊，萨博96啊，在美国也是一阵大卖。萨博96甚至取得了55万种销量的好成绩，厉害了啊。那为了进一步拓展美国市场呢，萨博决定为美利坚人民定制一台轿车，也就是后面的萨博97。但是这次吃瘪了，1966年推出的萨博97其实是一台优秀的轿车，玻璃纤维和轻量化底盘设计，配合萨博独有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听起来是没有缺点了啊。可是呢，美国人还是对它的那个祖传二冲程发动机很有意见啊。这萨博的发动机呢，其实它是脱胎于飞机发动机的，早期的飞机发动机都是二冲程设计的。那这种设计呢，能在最小的空间里面用最轻的重量输出最大的功率，因为要飞的嘛。那萨博这种发动机移植到汽车上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嘛。但是美国的市场是由通用和福特领军引导的，在这两家公司的影响下，美国人的想法不一样，他普遍就觉得啊，这二冲程发动机嘛，噪音很大很吵的，你想要坐飞机嗡嗡嗡的烦烦死了，排放污染呢也比较严重啊，都成为一个固有印象。这个就导致第一代萨博97销量惨淡，第一次给萨博啪的一个巴掌，还是现实给打的。那没办法，不得已了，萨博呢只能换下自己引以为傲的二重程发动机，换上了福特 1.5 升 V4 的发动机。尽管发动机换了啊，这萨博97依然在1967年取得了百公里加速12.5秒的好成绩，那个时候算快了啊。 那么在美国初次吃鳖呢是没有吓住萨博的，人家战斗民族啊。那1968年呢，萨博推出了萨博99，除了头灯雨刷、侧面碰撞梁这些全球领先的安全设计之外呢，萨博还独创了自修复前保险杠。哎，这个黑科技啊，首次给萨博赢得了国际安全奖项。这1969年萨博这个飞机制造公司啊，吞并了瑞典最大的商用车制造商，叫斯坎尼亚。这个时候啊，萨博算是真正走向巅峰时代了啊。上个世纪70年代呢，石油危机不是爆发吗？那是一个汽车市场公认的黑暗时代，但是对于萨博来说，这却是最辉煌的时代啊。石油危机以来，不少车厂嘛竞相尝试攻克涡轮增压这个难题了，想想用这个东西啊可以降低油耗提高性能啊，大多数厂家无功而返，搞不出来。部分生产厂家还说，涡轮增压技术呢可永远不可能是用在造车子上面的了，不会不现实的，我们都弄不出来。原因呢是涡轮的瞬间介入啊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会造成其他零部件的损坏，而且涡轮工作的环境温度非常高，对工艺的要求也非常的苛刻嘛。然而萨博工程师 Per Gilbrand 他不这么觉得，毕竟增压技术最早不就是像飞机的那个技术吗？我们熟的，我们萨博以前不就是造飞机的吗？就是他研发涡轮增压汽车发动机，哎，这排除万难之后呢，他研发出来一个废气阀门，用来分流发动机不需要的动力，增压器终于稳定的工作在这台汽车发动机上了。这有了涡轮加持，这个萨博的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提高了 23%， 扭矩猛增 45%、哎、竟然提供了能够媲美 V8 发动机的这个动力，在1976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影响整个汽车工业发展的重大技术突破了。涡轮增压技术首次搭载在萨博99车型上，这台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可以提供145马力的最大功率，让萨博的最高时速突破了每小时200公里。那么欧洲啊，萨博在80年代呢成为了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指定的皇室御用交通工具，所有皇室成员乘坐的汽车飞机、哎、都是萨博的。那么萨博的优异性能和稳定性呢是非常不错的，古斯塔夫呢还在1983年、啊、给萨博颁发个证书，表彰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啊。那么得到王室的青睐呢，也没有让萨博过于骄傲自满啊。那1985年斯德哥尔摩车展上，萨博又展示出了革命性的发动机直喷技术，又一次引领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啊。那为了证明这项技术的可靠性呢，萨博同时派出了三部萨博9000，在美国创造了连续行驶10万公里，并且21天不停顿的这么一个记录。那个时候啊，萨博就有点像曾经的 Lotus 莲花一样了，不管他做什么，他都在改变整一个汽车世界了啊。我们众所周知，现在萨博不是倒闭了嘛，都不见了，对不对？成也美国，败也美国。1990年呢，通用汽车呢买了萨博50%的股权。哎，这个时候呢，通用汽车买它的动机是什么？是要借助它汽车行业龙头的雄厚资源呢，让萨博成为更加出众的高档车品牌。那通用帮忙使劲，萨博又为世界带来变革。这史无前例的什么无路空气调节系统啊，32 bit ECU 啊，哦 ，Sensonic AMT 变速箱啊 ，SAHR 主动安全头枕啊，哦哟，各种各样的发明，这层出不穷，好多不断刺激着汽车市场的这种神经啊。这个同行看得吓死，用户看得爽死啊。那么人就开始期待了，你萨博还能带点什么东西啊？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萨博的传奇要到此为止了。2000年通用汽车完全收购了萨博汽车，并于当年8月份启用了萨博的新图标。这图标的正中就是一个红色的鹰头狮身带有翅膀的神话动物头像，头上还带有金色的皇冠。哎，这个圆形底部呢为银色的萨博 SAAB 字母，背景蓝色。这种动物在瑞典神话中代表警觉灵敏，哎，这个是符合萨博汽车安全动力完全统一的这么一个特征的。通用还是认真想的，愿景还是很美好的，理想和现实一般来说也是不相同的。2003年萨博的发动机部门呢被通用吕塞尔斯海姆部门合并，这萨博一下子就损失1300名工程师和设计师，也直接断送了自己的开发新产品能力了啊。这2004年萨博在欧洲的营销部门也被整合到通用旗下了。通用这一系列的迷之操作让萨博渐渐失去了自我，哎，这个都没有人了嘛，你怎么去搞这种自我研发，对不对？能力大幅下降，这萨博呢就不得不大量的使用通用的它的那些同平台的东西了。 这个就相当于是你卖的就只是一个萨博的壳，其他都是通用了，这么一整呢就一步步走向灭亡了。2008年底次贷危机又来了一波，财政冲击了通用公司，那你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援助，壮士断腕，悍马滚，庞德克不要了，萨博你走，土星我也不要，全部取消掉了。随后呢，2011年萨博没办法了，提交破产申请，瑞典政府接受了这个批准，这个拥有了64年历史的瑞典著名汽车品牌也现在就只能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聊聊了，要开上就蛮少了。那刚刚也提到了，洛特斯和萨博是很像的，都是在改变世界的这个汽车啊。那萨博是通过各种技术创新，那洛特斯又靠什么东西能够一夜成名呢？哎，这些改变世界又独具个性的小众车厂，最出名的两家其实都在日本。一家呢是只要一赚钱，接下来一定砸钱开发转子的马自达；另一家呢是全系标配四驱系统和水平对置的斯巴鲁。这两家为什么那么执着小众技术？在他们的面前，金钱真的就是粪土吗？了解一下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小众车”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